弟兄们，这是我们这一次聚集最后一篇信息。我要再重复我们的总题，说到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这世代的终结以及主的来临。从篇题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字，说到要在末后的日子对神有时代的价值以转移时代。我们需要知道，现在我们看过这些录影信息，你们都看见，我们必须明白，要很强的知道我们是在末时，因为我们在末时，我们就必须成为转移时代的人，并且要在神的眼光里祷告，使我们能有对他有时代的价值。时代的价值这个词，对神有时代的价值，要转移时代，意思是我们要成为，在内在一面说，在神转移时代的行动里的人，我们要把时代从教会时代转移到神国度、属天国度显现的时代，我们就要与他同王，并且做他的心腹，与他同席。有一天，对彼得来说，千年如一日，我们希望不要错过那件事，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所以弟兄们，也许你们没有注意这样的引经，但是这里说到我们对神有时代的价值，我鼓励你们仔细的读这件事。是在尼托森弟兄他的文集第34册，篇题是说到荣耀的召会附录，这一本书的附录，你们还记得许多人都有荣耀的召会它的原版在附录里。感谢主，现在在文集里有这个附录，英文版有这个附录，篇题是得胜者与神时代的行动。我又再读了一次，我实在觉得我看见了更多，也摸着了更多，所以要鼓励你们都去读。好，让我们马上就进入纲要。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神的渴望乃是结束这个时代并带进国度时代，所以这是召会时代，是恩典时代。我们要成为与主是一的人，结束这个时代，带进国度的时代。时代不会结束，主也不会回来，除非心腹自己预备好。我还记得当我结婚的时候，那是一个传统婚礼，我在后面的房间里，我的妻子也在另外的房间，我正在等人来敲我的门。最后就在有人敲我的门之前，有一个人，就是我邀请来参加婚礼的，就是我从前的队友，我从前和他传福音，我在结婚之前有跟他传过福音，但是我与他分享，他非常的安静，他觉得我在讲什么。但是我在结婚前，我在后面的房间里，伴郎之一就对我说，他非常感动我对他说的话。我里面就觉得我现在还要在这里要结婚了，我还能跟他说什么？但是靠主的怜悯，我就跟他分享一个很精简的方式来传扬福音。他就呼求主名， 然后就真实的得救了，然后才有人来敲门。我就听见有声音说，新娘已经预备好了，然后我就走出去了。这意思就是主也是这样，当妻子在这里预备好自己，一面来说他是从外在的一面再来，他要荣耀我们，但一面他是要从里面荣耀我们，另外一面他要从外面回来，他没办法回来直到我们预备好成为他的心腹。所以我来读后半段，第一大点的后半段，要做这事他必须得着时代的凭借。第一终点说，我们都该仰望主并祷告，使我们对神有时代的价值。弟兄们，我们不能读了这句话而不祷告，把它放在书架上一样，我们的确需要把这句话祷告给主。这里继续说，我们必须自问要做什么以结束这时代，并带进下一个时代，国度时代。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所以需要特别的基督徒来做特别的工作。在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主靠着你的恩典使我成为一个特别的信徒，使我们能够被构成成为你这特别的心腹。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祷告。现在弟兄们，第二终点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尼弟兄文集里的话。李弟兄也在希伯来生命读经里详细的说过这句话，其实就是尼弟兄说的。如果你去读然后再读希伯来书，但是这里这一点就这样告诉我们，凡只能说去而不能说来的人是没有效用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没有时代的价值。为什么是这样呢？希伯来十章二十二节说，借着保罗的说话就是主的说话，主借他说，让我们存着真诚的心与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脱开了邪恶的良心，在身体里面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这里是永流的生命，在他的话中永流的生命。我们也需要血和水，血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感觉，水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小点说，希伯来书的著者不是要信徒前去，而是要他们前来。这意思是说，著者已经在某一个地方，现在要他的读者也前来进入他所在之处。如果你查读前来这个词，你去研读，这里有好多次，至少有五次用前来这个词。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生命读经里研读的时候，我说我从来没看见这事，我以为都是去，都是前去，主叫我们去传福音，这只是我们不去，主叫我们去。但是第二小点说，第二小点说，我们要前来，达到三折，都在这些经节里，到至圣所，到施恩的宝座，到神自己这里。然后保罗说，这也是主的，借着保罗的说话，不要退缩，乃要前来，要前来。所以在希伯来十章这里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在这里没有列出来，这里 主对借着保罗说到要前来，主一再的这样说，主说如果你退缩，我的魂我的心就不喜悦。这经节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神有魂，神有心，神有一个心，神有心，神有意志，神也有情感。这里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有他的心做我们的心，有他的意志做我们的意志，有他的感觉做我们的感觉。所以我们能够天天买油，要出代价，更多得着那灵，天天得着那灵。所以这些的经节都给我们看见这三件事。希伯来十章二十二节说到来到至圣所，进前进入至圣所，然后四章十六节说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七章二十五节和十一章六节都说来到神面前，现在十章三十九节这里说我们不是退缩以致造毁坏的人，如果他做退缩，我的心就不喜悦他。退缩就是遭毁坏，不是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我们放弃新约，就是神所恩赐我们的新约，里面有许多的遗赠，他顾到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只需要祷告，把这些遗赠祷告给他听，并且持守住这些的遗赠。然后第三小点说，神是在施恩的宝座上，施恩的宝座是在至圣所里。著者写希伯来书时是在至圣所里，这著者在哪里？他是在至圣所里，他是在至圣所里呼召希伯来信徒前来进入其中。他不是说前去，他是说前来，他是在至圣所里，他要我们前来，要从肉体出来，也不是在魂里，从魂里出来。我们知道至圣所是在三层天上，但是实际来说也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要进前来。这施恩的宝座其实是在我们的灵里，每一天我们都该这样。第三重点说，男孩子被提到天上，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及天上宣告国度来到了，表明神得着男孩子乃是他最大的时代行动，因为这要结束召会时代，引进国度时代。在这里的引经，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读这些经节，看看这些注节。我们没有时间进入这一切的经节，但是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清楚的看见第三重点说的，最终我们就看见在十二章这里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属天光明的妇人，她满了光明，她是表征所有神所救赎，选择所救赎，历史历代选所选拣选救赎的人。撒旦也在那里，他是大龙，那时他开始时是蛇，最后成为大龙，意思就是他吞吃了许多东西，我们不要被他们吞吃。但是他是大龙，他在这妇人面前站着，妇人有惨难， 要生，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孩子在启示录十二章被称为男孩子。这男孩子，其实弟兄们，我们要知道，一面这新人是借着基督的死并在基督的复活里创造的，那是个事实，但是在经历上，在实际上，主仍然在生出这新人。这个生出新人就是生出男孩子。一个新人完全得成全时，完全得实现时，那就是生了一个男孩子，是从神所有的选民俗民中间所生出那刚强的部分。而大龙撒旦他是等着吞吃那个男孩子。弟兄们，我们想一想，想一想福音书里主耶稣出生时，立刻撒旦他就要杀掉那个孩子。希律所做的太可怕，他杀尽了那个区域所有的婴儿。但是感谢主，他父神保守了那个为人的婴孩，所以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但我的重点是，弟兄们，我们要过一个男孩子原则的生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看见这一切的事，但我们要在经历上过男孩子原则的生活，要活男孩子的原则。这男孩子被生出来，大龙就在那里，他要吞吃这男孩子，但是他无法做到，立刻这男孩子就被提到神那里，到他的宝座那里。意思就是男孩子被提，那里有地上有地上，地上有大龙，但是他马上就被提上去。不知道大龙有什么感觉，但是他很不高兴。我们就要这样被提到神那里，在那三年半大灾难之前被提。所以我要再说第三重点，这里讲的男孩子被提，撒旦被摔到地上，天上宣告国度来到，表明神得着男孩子乃是他最大的时代行动。因为这要结束教会时代，引进国度时代。然后第四重点说，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将是在1260天之前。1260天就是三年半42个月的大灾难时期。所以启示录这里用了42个月，另外一处它是说到1260天，这是非常准确的，就是42个月，就是三年半。所以圣经很准确，在这一面来说是很准确的。现在我们来读第五终点，弟兄们，包括我在内，这些我们都要再注意。我主要就是要把纲要读过，但是我的确祷告，即使在我读的时候，也要有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并且不只是对着个人，也是团体的，为的召会。我们活在这时代是最享特权的，我们能为神做的最多。神是光，要使我们看见道路，但内住的基督做我们的力量和能力，要使我们能行走这道路。要被神使用，就必须付极大的代价。当然我们看见在第二篇就看见，我们就用了启示录3章18节这一节， 主是对老底家召会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换句话说，如果你读这封给老底家的书信，你就会发现主实在拯救我脱离这种不冷不热，自以为有看见，自以为富足，自以为知道的这种光景。主对他们的评价是瞎眼，是贫穷，是赤身，完完全全自欺的状态。我们不要在那样的光景里，但我们都需要接受主的劝勉，买火炼的金子，要买白衣，并且买眼药。所以我们买金子呢，是讲到父神在他神圣的性情里使我们能真正富足，意思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要有份并享受父神在他神圣的性情里，并且我们要出代价买白衣，使我们能穿上白衣，这是表征基督做这位子神，做我们活出那主观的义，使我们能被他披上他，并且我们也需要出代价买眼药，来高抹涂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真的有看见。这眼药当然就是表征那灵，高抹的那灵，这三个放在一起，就说到我们需要出代价来买三一神，天天买三一神，父子灵，是具体化在基督里，实化为被加强赐生命的灵，使我们被充满，被他浸透，预备成为他的心腹，将他带回来。我们在第二篇信息就看到马太25章有精明的童女，也有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他们只有在灯里有油，他们是灵里重生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油在器皿里。我们的器皿是我们的魂，但是精明的童女，因为他们每天，他们没有愚拙的使用他们的日子，他们买油，他们不是只有灵得重生。当他们要去见新郎的时候，他们有内在充满的在魂里的那灵，他们有内在充满的灵，他们也被那灵充满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情感都被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被那灵浸透，被那灵充满，他们的器皿是满的。这意思是在那样的情形之下，那灵是能充满我们，并且占有我们全人。我的确非常摸着，你们都知道在彼前二章二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主今天所在意的就是我们魂的光景。请听，在希伯来十三章十七节那里说到，我们要顺从长老和带领我们的人。当然，你们在教会也不要用这一节来说，不要误用这一节，错用这一节，那就很可怕了。但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也许的功用是在带领，但是我们要以主做我们顺从的生命来顺从他。如果我这样做，这里怎么说，在希伯来十三章那里说到带领的人，他们是监督这些信徒的魂，我们要为这些人的魂警醒。主在为什么警醒呢？或者这些带领的人是要警醒什么呢？就是要牧养。我们都是负责弟兄们，我们不是一个在 位置上、职位上的人，我们与这位属天的基督是一，来牧养我们的魂，监督我们的魂，监督我们在人的魂里有多少的油，有多少的纳灵，那里充满了我们，这就是主最在意的，这也就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并为我们所照顾的人所在意的事。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就非常有亮光。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这里说因为教会并没有达到神的目的，神就拣选一般得胜者，他们能达到神的目的并成功神的要求，这是男孩子的原则。我们要过男孩子的原则的生活，我们要在那一群得胜者里面能被主这被主构成成为他得胜的心腹。弟兄们，我们不要相信有一种谎言说我们不能成为得胜者，不要相信那样的谎言，那一点都不是真话。为什么主要呼召我们在启示录里二章三章有七次的呼召，叫他一直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我们所在的时代是得胜者的时代，严格说启示录这卷书特别是从一到十二章就是在呼召得胜者，二十一到二十二章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在将来的永远里，他是心腹，每一个人都要得胜了。在那时甚至我们要在国定时代里，也许我们要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期，我们都不想参加这种一千年的暑期学校，我们很盼望是直接进到国度时代，在那一千年里我们就要过一种在男孩子原则里的生活。第一终点说宇宙光明的妇人代表神全体的子民，至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女人的后裔要扩大，包括得胜的信徒，就是神子民宗教刚强的部分，由男孩子所表征。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因为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看到这女人的后裔是基督，她就是女人的后裔。弟兄们，我们需要看见，我来这里下一个定义。几年前我在带着祷告来研读这件事的时候，看见主说到后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儿子，也就等于儿子，后裔也等于子孙，所以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是女人的儿子，是女人的子孙。现在在这里的事是基督这位成肉体的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当他进到复活里，他就改变形状成为赐生命的。我们有一首诗歌说那灵就是子的变化，所以我们当基督进到复活里，他就改变形状成为赐生命的灵。现在在复活里，他这位变化形象的女人的后裔要成为这女人的子孙，他是变了形象的女人的子孙，女人的子孙，这一位变了形象的女人的后裔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女人那变了形象的后裔成为赐生命的灵，对我们是一切，使我们成为这女人团体的后裔。所以就将我们带到第二终点，这里说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女人那变了形象的后裔，分赐到我们里面。女人的后裔就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 使我们成为女人团体的后裔。弟兄们，你想一想这首诗歌，这是卫斯理约翰所写的，那里有一句话说，女人后裔得胜者在我里面回骨舌，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在我里面更多的回骨舌。她是女人，那变了形象的后裔，她在我们里面，她要在我们里面回骨舌。我再继续读，她使我们成为女人团体的后裔，得胜的男孩子，执行神对骨舌的审判，并做成时代的凭借，以转移时代，引进神国的实现。好，我们来到第三终点。第三终点说，诗篇二篇89节，启示录二章26至27节，与启示录12章5节指明，作为神受膏者的主耶稣，召会中的得胜者，以及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因此证明主耶稣、得胜者和男孩子乃是一，主这位领头的得胜者乃是男孩子的头，中心实际生命和性情，而男孩子作为跟随的得胜者乃是主的身体。现在弟兄们，我非常感谢主，我们有那位得胜者基督在我们灵里，每当你接触他，你就是在接触这独一的得胜者，这领头的得胜者。我们看见什么？在启示录三章21节，我们看见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然后他说，就如我得了胜。这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得胜者，就如我得了胜，他是那女人变了形象的后裔的得胜者。我们接触他，如果向他敞开，他充满我们，占有我们，浸透我们，就被他这样浸透，我们就会被预备好，作为男孩子一面，我们能有男孩子的原则，过男孩子原则的生活，我们也能够成为得胜的心腹。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终点，这里说，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古时的撒旦受了审判被赶出去，那个审判和判决最终要由得胜者作为男孩子，就是女人团体的后裔来执行。得胜的信徒和撒旦征战，实际上就是执行主对撒旦的审判，至终使撒旦从天上摔下去。这是很让人惊奇的事，当男孩子被提到天上，到神的宝座那里，那里就有天上的征战，然后天上的征战，天使长米迦勒就与龙征战，真龙与他的使者就与米迦勒和他的天使征战。我们在那里，我们要被提，龙他的使者不能得胜，天上就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你读读约伯记，你就能够看见撒旦还能进到神面前，来到天上那里，这实在太奥秘了。神还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你在做什么？撒旦说，他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无论如何，这是非常奥秘的。但是男孩子被提之后，他撒旦就被摔下来，这给我们看见男孩子所有的构成是借着在身体里做一切并行一切，并且是为着身体，借着身体，我要说也是在那灵里，凭着那灵并借着那灵所做的。他们总是在一种属灵征战的状态下， 要与神的仇敌征战，我们侍奉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属灵的征战，在这个聚会里这件事情还有许多我们所聚的会也都是关乎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事，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与主是一，在身体里能在身体里征战。第五终点说，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们代替教会站住，站在全教会所当站的地位，替教会做事。现在这里有启示录二章三章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在这七个教会里的每一处，在启示录二三章里，主都在呼召得胜者，主在呼召得胜者。弟兄们，这告诉我们这些教会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一面你可以从预言的一面来看，另一面你要知道他们是实在的地方教会，在地方教会里就有得胜者。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是一回事，我们也为此感谢主，但是要做得胜者却是另一回事。就是因为你在教会也不能保证你是得胜者，但是那的确会给你最佳的机会使你能成为得胜者。想一想弟兄们，我不知道我将来如何，我是不是在教会生，我在教会生活里是不是在主的恢复里，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个基督徒，而若是我们只基督徒而已，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但当我们进到纲要里，这里就告诉我们不只有人生的意义，还有做信徒在基督里的信徒真正的意义和中心的意义，就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得胜的男孩子，有男孩子的原则。而得胜者不是超级基督徒，得胜者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就是正常的基督徒。说主耶稣我爱你，这是很平常的，我们众人是不是每一天都说过一次以上的主耶稣我爱你呢？我们向主祷告，我们起床时，我们看看镜子，自己实在不好看，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我还是爱你，这就让我们的一天非常不一样。弟兄们，我们照顾许多的人，在教会多里面很多年了，我们照顾许多的人，接触许多的圣徒，我还是保爱其他许多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对圣徒们说，这是很可能的，我常遇到很多圣徒，他们从来不说主耶稣我爱你，这让我非常担心。如果我没做过这样的事，如果你把李弟兄所有的著作做一个搜寻，你输入主耶稣我爱你，你就看看有多少的段落会跳出来，这些段落都要跳出来，有许多的地方说到主耶稣我爱你。你能不能找到一本书在神学院里说到主耶稣我爱你呢？David 弟兄，你有博士学位，你是在读，好，你读了很多书籍，像宗教的书籍，像神学的书籍，传记等等。弟兄你这里面都是有很多好的弟兄，也许也有真正的得胜者，因为他们忠心于他们所看见的。但你有没有看过，或者你是不是曾经看过哪一本书里面说主耶稣我爱你呢？他们说没有。你想一想，这是让你很震惊的。如果我们 是主这贞洁的童女要许配给他，当然我们该说这样的话，当然这是很合逻辑的。当然我们要忘掉逻辑，我们该里面有 许多像着主这样的感觉，主耶稣我们爱你到极点，超过一切的事，甚至超过我自己。现在这些的启示录里的经节二章七节，那是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若得胜，然后十一节这是对士美拿教会说的，他说得胜的，然后二章十七节那是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这里也说到得胜的，然后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里是对推亚推拉教会说的，也说到得胜的，然后三章五节这是对撒迪教会说的，这里也有呼召要得胜，这是一再的说到这事，这是很有力量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这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的呼召，在这个时代的呼召。然后在三章二十一节老底家教会那里说得胜的，他又继续呼召得胜者，抱歉，我讲到我忘掉了腓拉铁非教会，三章十二节，抱歉，那里是讲到腓拉铁非教会，即使在腓拉铁非教会，主也呼召腓拉铁非教会要得胜。然后我们来到三章二十一节，那是对老底家教会的呼召，我们再次看见这里有个原则，就是得胜的，那是主的渴望，因为主要得着心腹，他要得着男孩子来，是这份能带进那个一个新人，那是主所渴望的。第一小点，神所有的子民都该在神永远的目的里有份，但他们没有都负起该负的责任，所以神从他们中间拣选出一般人来，这就是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二小点，在圣经里神指明宗教刚强的人被视为一个集体的单位，为神征战，将神的国带到地上。这个集体的单位这个词很重要，这给我们看见那些在男孩子的原则里生活的人最终被构成为基督得胜的心腹，他们活在身体的原则里，他们是一个集体的单位，意思就是他们守住了身体的所有的原则，他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做一切的事。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小点，神要用男孩子来成就他的经纶，完成他的定旨。第四小点说，神需要男孩子。弟兄们，我们来到恢复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我要这样常常这样对自己说，我得了重生，感谢主，然后一年后就来到教会生活，最好是得救就直接立刻来到教会生活。那我得救以后还在教会生活里，那时候还很年轻，得救以后则重生以后一年后就来到教会生活，主的恢复里，我这样做的时候就发现神有一个需要，神有一个需要。如果你问问我们所爱的这些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不是要批评他们，但是实在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有一个需要，这些都是说到神应付，他们都说神应付他们的需要，应付我们的需要，是的，我们是需要神， 我们需要神来应付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样我们才能满足他的需要。但最终神有一个需要，他需要男孩子来打败他的仇敌，带进他的国，使他永远的定旨得以完成。主的恢复就是今天神经纶的实行，而神的经纶只能借着男孩子来完成。第六重点说，男孩子的背提乃是一个战略，使撒旦在天上不再有地位。我们必须背提，执行神对他仇敌的审判，使神的需要得着满足。这个之前纲要也说，神的审判已经宣布给仇敌，但是这样的审判要执行在仇敌的身上，即使在法庭上，一个法官如果定罪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罪犯之后，他不会在犯判审判之后立刻就执行枪毙，当场枪毙，不可能。这个执行是借着，是随后借着别人来执行的，不可能审判之后你是犯，确认你是犯罪就马上枪毙了，就 死刑了，不是，主也不这样做。他要他这个审判的执行是由我们他的造物来执行，撒旦也是他的造物之一，所以他的造物之一成为一个集体的单位，男孩子击败他的另外一个造物，这就是主极大的得胜。然后第七重点说，我是不是读过了？第六重点，男孩子的背提乃是一个战略，使撒旦在天上不再有地位。我们必须背提，执行神对他仇敌的审判，使神的需要得着满足。第七重点，构成男孩子的信徒胜过魔鬼。谁是魔鬼？魔鬼的意思是什么？魔鬼就是控告者、毁谤者，并且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他日夜控告弟兄们。你能想象吗？这他的这个头衔实在太糟了，他昼夜控告神的子民，他不止控告我们，他也在我们里面控告神。他说，你看，神不喜欢你，神不爱你，神不要你，他说谎，叫说神的谎话，这就是他的所做的，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在亚当里面所做的，所以我们不该接受这样的谎言。他控告弟兄们，甚至在我们里面控告神。他可能说，对你来讲现在太迟了。我还记得李弟兄有一次，在一次训练里，我们和一群弟兄们在一起，有另外一位弟兄进来，李弟兄就对这位弟兄说了一些话。我知道他是很直觉的觉得这个弟兄有一种特别的需要，但是他不知道，但他里面有一个直觉，他就直接对这位弟兄说，弟兄，永远不会太迟，永远不会太迟。那对我也是很鼓励的话，永远没有太迟。主告诉约珥书说，他要补还我们被蝗虫吃去的日子，在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花一天的时间是很值得的， 借着买油出代价来更多的得着那里内在的充满。如果我们这样，我们的这一天就值一千日，就值一千年。就像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那一天真是值得许多许多的天。我非常喜乐我们在使徒行传九章没有看到亚拿尼亚了。当然在行传二十二、二十六章还是提到了亚拿尼亚，那里我们听到发生在保罗身上，实际的是说了他的得救。你能够看见当主对亚拿尼亚显现时，他对亚拿尼亚说，你可以看见亚拿尼亚是与主非常亲近的，他与主交谈，他说主你知道这个人，他要抓我们所有的人，他残害你的教会，他对主说话是很真诚也很真实，这给我们看见他跟主何等亲近，他跟主是何等的真。主就对他说，他说亚拿尼亚，我还是要你去找这个人，到那个街上，那条街叫做直，这很有意义，这条街是直，以前他是在弯曲的街道上，现在我要把它放到这条直的街上，这条直的街就是神永远经纶的街，这条街道就是你在这条街上就要成为得胜的男孩子。所以亚拿尼亚就去找了扫罗，我们知道他按手在扫罗身上，保罗再重新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在这些记载里，第一件扫罗大叔的扫罗说的就是两个字，扫罗弟兄，扫罗弟兄，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扫罗他知道现在他是个弟兄了，扫罗也知道我现在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了，从前我厌恶他们逼迫他们，现在我是一位弟兄了。所以我们知道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大树的扫罗他对大树的扫罗说，你看见吧，被灵充满。所以扫罗眼睛就打开了。扫罗如果没有亚拿尼亚，扫罗就不可能眼睛复明了。他的得救在那里指出是一个他被引进基督身体的开始，从那时起他就需要身体，一切事都需要身体，他需要依靠，不只是依靠基督这位身体的头，也是身体，就是头的身体，那就是他生活的凭借了。我们需要得胜，则这个撒旦就是神的对头，我们如何胜过他，那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所以我们怎么得胜，不是做一个完美的弟兄完美的圣徒，我们得胜是借着应用取用基督完全的血，这血是完全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基督洁净的血，是不是？我想今天靠主怜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基督洁净的血，这是羔羊的血，不仅这血洗净我们脱离罪，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的血根据马太26章，当主 立他的桌子，设立他的桌子，他说到这桌上的杯，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是我的杯，这是这杯的血，这血是新约，这里含义很多。一件事是这里好像你做了一件错事，你犯了一件错事，你向主承认，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你们脱离一切的罪，不仅那件事发生，那血还把你引进至圣所，进入至圣所，那个就是你的灵，实际的至圣所，神住在其中，那是神的居所。不仅我们进入灵里，我们也进到神自己里面，被神进注入，所以这杯这约就使我们进到至圣所，使我们能进入神自己里面，被神自己浸透，最终这样取用并应用血，羔羊之血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进入神，被神注入，所以这约的血就使我们进入至圣所，使我们进入神自己，被神注入，最终这样取用并应用羔羊的血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进入神，被神注入，使我们与神连结调和合并，使他得荣耀，为着他团体的彰显，在这宇宙中团体的彰显，我们胜过他也是因为自己所见证的话。什么是自己见证的话？我们见证的话意思就是我们要宣告神圣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天要读经的缘故。我们需要导读，但我们也要说我刚读过。李弟兄说我天天读圣经，当然我们也导读，但是他读圣经，他天天读，每天都读，以不断的把圣经66卷全部读过，这是他如何训练我们。你们都必须读圣经，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的给你的遗书。你想想看，这样的遗书，一个人给你的遗嘱，他要把他一切的丰富给你，这一切都在这遗嘱里要说给你听。这里面有20辆 Jaguar， 有40辆 Rolls Royce，有10栋房子在比佛利山上等等，这是物质的范围，但是这完全比不上基督那追测不弃的丰富，是不是呢？我们能看见在主的话里，这些我们都可以取用，但是在物质的范围里，如果你不知道那个人向着你的遗嘱的内容，你的生活就还是会像一个穷光蛋，你还是不知道在遗嘱里有什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个份遗嘱里有什么，我们如何取用并运用这份遗嘱。我们取用的方式就是借着祷告这样的遗证，把这些遗证祷告回去，让那个立遗嘱的人听。我们取用这样的话，在祷告的灵里来取用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成为我们的遗证，成为我们的实际，对我们成为真实，它就成为我们见证的话。弟兄们，许多时候我想我们都在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习不要站在感觉的这一边，而要站在事实的这一边。好，这事实是无论我们感觉如何，照着以弗所二章六节那里是说，我们都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事实是我们已经复活了。以弗所二章六节说，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在升天里，所以我们坐在哪里？我们现在坐在哪里？我坐在加州安纳罕，那是物质的一面，但事实上在实际里，我们是坐在诸天界里，那是事实。我们需要宣告这个事实，我们需要反对我们的感觉。来聚会时，我们也许觉得感觉不好，弟兄们，我们在这里要真实。许多时候我们来聚会，我们不是那么的狂喜快乐。我还记得有一次，有许多次，有一次李弟兄举办特会，会前有同工的交通，这是唯一的一次李弟兄这样说，对我说，他在同工们面前说，他说我要 Ed Marks 弟兄在每一场聚会里都要说话。他这样说，我其实感觉并不好，我要每堂都要分享。李弟兄说，我要爱弟兄每堂聚会都分享。所以李弟兄这样讲完之后，我就要立刻上去。这是我上去的时候，但是我就坐在那里，我要看他怎么对我说。他知道他的灵实在太有力量了，他里面太有直觉了。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知道你在哪里。许多时候让弟兄也可以见证，我们把信息读给他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好像穿过一部神圣奥秘的金属探测器一样，然后就找出很多金属的东西，像钥匙一样就跑出来了，你样就过不了关。但是他的直觉太强了，他知道，所以他就说，哎，弟兄，你每场聚会都应该要分享。我说是的，非常好。所以我就说，主耶稣啊，我要反我的感觉起来讲话。那李弟兄也多次说到，不要在意你的感觉，要操练你的灵，要操练你的灵。许多的时候我在第一排坐着，我不是唯一的同工，但是李弟兄常说，哎，弟兄，有一次我在聚会中，我实在不希望李弟兄再叫我了，所以，但是很不幸的，哎，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做。李弟兄，看看我们第一排的人，你们知道我做什么吗？我马上低头读圣经。他就看着我们这排说，哎，弟兄，现在不要读圣经，站起来分享一下。他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读圣经，我读圣经，所以他就看着我，然后他对我说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我讲的话，就是不要在意你的感觉，要操练你的灵和你的信心，说一点话，为主说话，并且把主说出来，不要站在你 的感觉这边要说你见证的话，我们最高的见证就是宣告耶稣是主，就是呼求主名喊哦主耶稣，这不是件小事，这是初期教会信徒被认出来的原因。大数的扫罗当他听到有人呼求主名，也许他不是喊得很大声，只是低声喊，他就知道这些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正在呼求主耶稣。当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在说这一位为人的耶稣就是宇宙的主，这是极大的事，这就是他们见证的话，这就是我们见证的话。好，现在不仅如此，我们也要祷告使我们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我们的魂生命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我们魂的生命，是在神的生命之外的。这里说我们要爱主过于爱你的魂，爱你这个人，你要爱主更胜于爱你的魂，所以你不该爱你的魂生命，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意思就是你过殉道的生活，不要以为殉道，当我们听到殉道可能很害怕，但是殉道不是只在肉体里殉道而已，或是这也是指在精神上、心理上和属灵上的殉道。在你的一生中，如果在心理上、在属灵上还没有殉道过，哦，那你可能也不可能在肉身上殉道。Polycarp 就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当他要被处死的时候，他们实在很尊敬这个人，他是一个长者，他们就劝他，你说一点话反对基督你就得释放了。他说不可能，我不可能这样做。他就对他们说，我追求基督，爱基督，为他做见证，一生都是如此，我不能这样做，不可能这样做。所以他在肉身上也殉道了，因为他的确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在教会生活里，弟兄们，我们也是在心理上会殉道。想一想，你常常你的意志、你的心情、你的心思想要这样，但是与你配搭的弟兄他们有另外一种感觉，他们想要走另外一个路，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该怎么办？你要拒绝否认你的己，你不能爱魂生命，你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这是件极重要的点。弟兄们，我们第一次的结晶读经，在李弟翁过世之后，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这是我的见证。为着某一个缘故，我也认为我们应该讲加拉太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做的就是我的的确确带着祷告来读了加拉太书，也借着生命读经和注解的帮助来研读。然后 Benson Andrew 跟 Ron 弟兄就来跟我们交通，跟我交通要讲什么，然后我就知道这是件大事，因为李弟兄刚离世，与主同在。保罗说如果一个人与主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但是我们知道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了之后，我们以为那里有许多的圣徒都在想，现在我们要怎么办？李弟兄不在，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祷告交通。Benson 余弟兄和 Ron 弟兄他们都跟我交通说，我们一同坐在一起交通。他说我们 这一次的训练要做得最好，这必须是一次最顶尖的训练，所以他们都同意要往这方向去，但我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想。他们说我们要讲希伯来书，所以我已经思考过了，但是Ron弟兄也跟我讲过好几次，那时候我还说到李弟兄曾经讲过希伯来书生命读经是最好的一次训练，这是一次最好的生命读经训练，因为那本书实在太高了。 Benson 和 Andrew 弟兄也同意这件事，所以我们要讲这卷书，所以我就丧失了我的魂生命了。我听完他们的交通之后，但是我的点就是我们都需要在心理上训到，即使是在教会生活里也会如此，甚至属灵上也许你也会有属灵的训道。想想保罗的经历，在林前十六章他说我要亚波罗再三的劝他要到你们那里去，你不觉得保罗劝亚波罗是出于主的吗？当然是出于主，否则他也不会对亚波罗这样的说，我再三的劝他要去。但是亚波罗他现在绝对不愿意去，所以保罗说没有问题。那也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人，也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是保罗，我可能就会了解到我没有保罗的这一份功用，他是时代的执事，他不会说这个。如果他是没有从主得着什么，我最好接受这样的呼召。但是保罗在这里有属灵的训道，他有属灵的训道，所以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只要在属灵一面，并且在心里的一面有训道，所以尼弟兄也甚至在肉身一面训道。我听李弟兄讲过许多次，他到台湾的时候他也是准备要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出来的。好，这就是我们的见证的话。我们虽至于是也不在自己的魂生命，然后第八终点，男孩子的全人被基督的成分所浸润并浸透，因为他们天，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天天得加强到他们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得以把他自己建造到他们心里。这是以弗所三章十六十七节。弟兄们，不要以为这是件小事，这是一件极大极大的事。说到我们要这样祷告，天天有这样的祷告，说父啊，愿你照着你荣耀的丰富，借着你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在爱里生根立基，使我们蛮有力量的和众圣徒一同领略基督宇宙的亮度，就是何为那阔长高深。最终团体一面我们能够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好使这能够叫荣耀归于他，并且归于教会。这就是什么是荣耀呢？荣耀就是神团体的彰显，这是开始于我们得加强到我们的灵里开始。每一天都这样，我们需要这样祷告。不仅如此，纲要的后面这一段说，我们也需要被基督那最测不尽的丰富所滋养。所以每一天弟兄们，我们都需要祷告说，我喜欢这首诗歌李弟兄所写的诗歌568首，这是一首很美妙的书。为我应我主，为我应我主，充我饥饿，主解我干渴，使我快乐。我喜欢这句话。我们是不是该有现在的祷告，大声的祷告？也许你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你现在里面能够有喜乐，使我快乐，并且有力生活， 为我引我主，为我引我。当我们得着主的话，借着祷告接受主的话，我们就得牧喂养，被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所喂养，然后我们就能够穿上基督作为神全副的军装，这就是我们成为男孩子的路，穿上基督作神全副的军装。如果我们查读弗所六章，这整卷书都是很实际的路。我们都知道，严格的说，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这意思是我们必须在身体里征战，不是靠自己，我们需要在身体里征战。让我们这样说，保罗在坐监的时候没有办法聚会，他是不是穿上神全副的军装呢？是的。他怎么做得到？因为他站在身体的立场上，即使他在下监的时候，那也没有使在他的内在的光景里，他也没有与基督身体的供应断绝或分离。难怪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灵，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灵与你们同在。这他的灵是何等的强，所以我们需要穿上基督做神全副的军装。六章十七节那里说到，我们穿上我们就有得着。我们得着什么？就是救恩的头盔、那灵的剑、神的话，借着一切的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来接受。这意思就是，那灵的剑是我们唯一进攻的武器，使我们能挥动、击败、攻击仇敌。我们领受得着这话的路，那灵的话的路，就是神的话的路，就是借着一切的祷告。我们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接受主的话，圣经就是我们祷告的书。你绝对不可能没有话来祷告，圣经总是在我这里，我们都有恢复本，这是很有分量的，也是很有重量的。我有一本红色的，也许有人以为，弟兄是想要黑色的圣经。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李弟兄说，弟兄，你能不能去帮我买一本圣经，我要一本研读圣经 Ryrie 研读圣经，放在办公室里，图书馆里。我说没问题。我说，李弟兄，你要什么颜色？我想他一定要黑色，那就是我天然的观念。你们知道我是这个是何等的观念。我想说，这个实在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想，认为它一定要黑色的。我也许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李弟兄就说，弟兄，给我买一本红色的。我说，哦，主耶稣，我实在非常扎心。你的观，弟兄，这是什么观念呢？感谢主，我帮我自己买了黑色的红色的圣经，也买了红色的圣经，所以我有红色的圣经。所以第三大点很重要，这里说以色列人被掳70年，但因有尼西米这真正的得胜者倾听，神仍能有他时代的行动。他乃是对神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直到当我读尼弟兄的信息那篇文章，就是要做得胜者，有份于神转移时代的行动，我再一次读那篇信息，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看见，但我再读，我眼睛就 得开，我再读了好几遍，我从来没想过转移时代，我认为应该是只有挪亚和但以理这样的人，我没有想过圣经里其他的人。我们也有一本书讲到但以理，是讲到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但是生命读经里那本书里面的第五章讲到转移时代的人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但是尼迪翁在这里是讲到的有亚伯拉罕，有约瑟，有摩西，有大卫，还有尼西米。我读到尼西米这个名字，我很惊讶，我感觉到这我们需要交通的，我们也需要彼此交通到这件事，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做负责弟兄绝佳的榜样，我们会看见这事。现在我希望我们都能读，带着祷告把尼西米记十三章都读完，生命读经可能没有很多篇，但是让我来看，带你们看尼西米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到，这里有一个弟兄哈拿尼，从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所以尼西米就问他们的光景，那些归回的从逃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的光景，他们就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遭大难，感谢主，我们有这么一些忠心的弟兄告诉我们实际的光景。如果你要说到一个情形，你这位负责弟兄，你必须知道真正的情形是什么，你不能到负责弟兄们当中说那里有一件大事，其实那不是一件大事。你要向主祷告，要在主面前很迫切。有一次我就这样问主说，主你一定要给我答案，所以我祷告祷告再祷告，到最后主对我说，在里面说，去到城里必有人告诉你，主说他不要直接告诉我，当然你不会收到一封从天上来的电报，你必须到身体里面的肢体那里，借着这些肢体我会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那的确就是这样发生的事，所以尼西米他听见这样的话，他听见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他说愿你侧耳睁眼垂听你仆人的祷告，这是我现今昼夜，请听，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所祷告的。他也把自己想成仆人，他把以色列人的每一个人都想成神的众仆人，这是何等的观点。然后尼西米在这里侍奉之前的王，外邦王的时候，他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好，然后我们知道尼西米就回去了，他要建造，他查看那个城墙，他看到，然后他就告诉这些贵胄、祭司、官长，叫他们来，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尼西米说，我告诉他们，我神美善的手怎样帮助我，这里的手，随后你就可以知道，那就是表征，那在经纶一念运行的神的灵，帮助，美善的手帮助我。 也把王对我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你们还记得，如果你读尼希米记，尼希米祷告之后，我们随后会查读这个点。你们还记得，最终他是在王面前，他面露愁容，王就说，尼希米你怎么了？你的脸色怎么这样？为什么你面露愁容？他在王面前总是个喜乐的人，为什么他有愁容？为什么他会喜乐？因为他有享受神的同在，他天天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他就来到王面前，他每一天都来，要尝那个酒。这是很严肃的事，你做的这个事，如果你在神面前，这个酒里有毒，那就是你会中毒。但是我们知道尼希米他不是在这个王室，他却是一个非常受信赖的官员。王就问他，你为什么看起来不高兴？然后这里有一节说，尼希米说，我就祷告天上的神，就在那里，在里面祷告，他就向神祷告，里面向神祷告，他没有外面的祷告，但是在王面前，他遇到王位于他问他问题，他就祷告天上的神，这也是我们该有的情形。所以王就回答美善的话。现在，然后最后尼希米回去到了耶路撒冷，那里有仇敌，其中之一名字是参巴拉，是不是呢？还有多比亚，然后这些名字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仇敌，然后他们尼希米记那里说他们甚恼怒，因为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这就是我们该有的见证。当我们到任何地方，即使仇敌反对者也会知道这个人是来为基督的身体为教会求好处的，那就是我们，那可能会让别人恼怒，但是那样很好。如果他们对我们来这里没什么感觉，那我们可能就不是太好了。但是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最后尼希米第八章，你们记得最终尼希米就知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后，他们需要重新被神构成，需要重新被神构成，因为他们已经花了太多的，他们在巴比伦已经待了太久的时间了，他们在巴比伦待了太久，他们虽然人从巴比伦出来，但是他们的构成还是巴比伦，所以他们要被基督重新构成。他们如何被重新构成呢？谁能够进宫用做这事呢？所以以斯拉懂神的话，懂神的经纶，懂神的道路，懂神的渴望，懂神的旨意。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尼希米没有野心。如果他有野心，他会说，请听，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是这里的首领，以斯拉，我负责控制一切。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那一份，他的度量，他的地位，他也知道以斯拉有这一份他的功用，所以他知道以斯拉能够重新构成以色列人。所以这里第八节 他把这个神的律法书都带到众民面前展开。这里有所有的以色列人，他就将律法书读给他们听。他站在特制的木台上，意思就是人非常的多。在新约里，这是说到在读圣经，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保罗也在提前说到要注重宣读，意思就是要公开的来读圣经，你必须把圣经读给圣徒们听。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事。然后尼希你就打开当时这个圣经，打开，所有的人就都站起来，那里有许多的贵胄也都站起来，以斯拉就颂赞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Amen Amen。 这是不是很奇妙呢？他们都举手。我们知道阿们的意思就是但愿如此，愿此成就。他说了两次，让一切在这卷书里的都成就，让愿此成就，但愿如此。我们也说阿们。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到，我们要怎么得胜呢？我们要怎么得成全呢？我们要阿们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每天该做的事。他们举手，他们不只说阿们，他们举手，这表征什么？这表征他们热烈欢迎神的话，他们热烈欢迎神的话。不仅是如此，还有有些弟兄们在他的周围，在以斯拉的周围，他还有些利未人，他们做什么？他们帮助百姓明白律法，帮助百姓明白律法。这里说他们解义并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什么是讲明义事？讲明义事，义事就是说你把这个词的意思告诉人，你所做的就是帮助人去领会圣经里话的内在意义，就是他真，这是就是真正新约执事所做的事，要将你带到神话与内在的意义里面。所以尼希米第八章是非常美妙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就看见三件主要的事。首先以色列的归回，第一是跟着所罗巴伯，第二次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下，然后第三次就是这第三方面是主要的方面，就是借着这个人，这个人归回。我们知道有些人，但是这个人回来是不太一样的。弟兄们，我们在一个地方应该会让那个地方不太一样，如果没有不同，那就是个悲剧了。希望我们能让一个地方不一样。第一次是所罗巴伯，那里是有政权，有行政管理，然后有以斯拉，那里就有教育，神在那里教育他的百姓。在尼希米的带领下，就有神子民的重新构成，他是借着以斯拉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再说以斯拉认识神的心，神的旨意，神的经纶。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读到李弟兄说，他说我们需要天天读经，这66卷都要读，我们也需要一再一再的读圣经。每当我们读圣经，我就更多得着灵， 所以我们也需要同样有这样的操练。我们来到第一终点，尼希米记的要点乃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及其城墙，乃是继续神选民中间他见证的恢复，以完成他的经纶，也是陈列神殿的防卫和保护。保护这个词很重要，如果你要用一个字去描述尼希米记，就要用保护这个词，因为那是城墙的功用，城墙就是为了保护。所以尼希米记的要点就是我们要与主合作来建城墙，建城墙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及其城墙同时进行，没有城墙就没有城了。我不会说太多了，这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也在耶路撒冷，他们需要城墙。好，现在第一小点说，好，这是说到城墙是保护，保护神的在城里面神的殿。第一小点，这表征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需要他的国得建立做范围，以护卫他在地上行政的权益，使他能完成他的经纶。知道这活神的家，神的殿是表征活神的家，就是教会。这表征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需要他的国得建立做范围，以护卫他在地上行政的权益，使他能完成他的经纶。所以罗马14章17节实际上就是指明教会生活就是神的国。在罗马14章17节的上下文来看，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第二小点说，重建神的殿预表神恢复堕落的教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如果读马太16章18到19节，你能看见教会在诸天的国里，这里被说到诸天的国就是教会，这是同义词。所以神的国满足神的渴望，这就是满足了创世纪1章26节重建神的殿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居所，是让神得着彰显，有他的形象，而建造教会作为神的国，是叫他得着代表，那是使他得权柄，能借着教会作为神的国来运行并掌权，然后征服地上的罪与死和撒旦，这是借着教会作为神的国。这里有神的彰显，神的形象和管制权，所以这里有诸天的国在这个时代。现在我要指出几个点，说到我们如何能建造城墙，在这个时代建造成所谓的城墙。我要提几个点，首先第一，我们建造城墙是要保护教会抵抗巴比伦的拜偶像，抵抗埃及的享乐以及索多玛的罪，这就是我们在建造的城墙，保护教会抵抗巴比伦的拜偶像，还有埃及，还有索多玛。第二点，我们建造城墙保护教会是要帮助圣徒实化基督的元首权柄，我们要让圣徒知道基督是有元首的权柄，我们要过一种生活是在 神的元首权柄之下，意思我们要让主征服我们，并叫我们的意志复活，就是我们的魂复活，使我们能够被基督征服，并被基督变化，甚至能够侍奉他，使我们的意志能够顺服他的基督的元首权柄。如果你读雅歌，就看到那里的预表，我们顺服基督的元首权柄，就会满有抵挡仇敌的复活的能力。所以好，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这是第二，说到我们的建造城墙。第三，我们也说过了，我们建造城墙保护教会，是凭着羔羊得胜的血，借着我们的悔改认罪，并且求他的洁净。你们知道在这个典礼我提过了，我们的应用保险，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我刚只要简单的提到就可以了，我们建造城墙保护教会，是借着穿上基督作为光的兵器。这是从罗马书13章14到14节来的。这里的说的点就是什么叫穿上光的兵器。在14节保罗说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光的兵器。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穿上基督耶稣，如果你读加拉太书，你就说到我们进入了基督就是穿上了基督，但是我们穿上耶稣基督是要天天穿上。这里的注解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天天穿上基督。这里说穿上基督就是凭基督活着，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所以我们凭基督活着，活出基督，显大基督，高举基督，他就借着我们被扩大，叫人看见，他就借着我们显大，在别人面前显大，他就从我们照耀出来，那就是从我们身上照耀出去的光。那个光事实上就是基督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外衣，那是我们所显大的基督。人看到我们也许不懂，但是他们会说我的父亲从前不信主，但是他对我母亲说他去了一个弟兄的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弟兄对我父亲说了什么，然后我的父亲他回来就对我母亲说，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信主了，他就说 Dorothy 我还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人，他们是发亮的人，他们是发亮的人，这是何等的见证。里面心里我就说是啊，他们就是啊，他就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了，他说的没错。然后第五，我们能建造城墙就是要以基督做我们的荣耀。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撒加利亚二章五节给我们看见基督是荣耀，是教会中间的荣耀，他是借着教会照耀出来，做教会四围的火墙。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所以他是其中的荣耀，他是借教会照耀出来，他也是教会四围的火墙。所以神的荣耀，神的彰显，就是我们的保护。我们若否认及彰显基督，那样团体的彰显就是神的荣耀，那荣耀是城墙，就是我们正在建造的城墙，使教会神的家有保护。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讲第二重点， 这一点说，当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召会作为神的殿。我们若往前认识他做头的身份，殿就要扩大成为城，就是神的国。弟兄们，原谅我，我又超过时间了。第二篇我更糟。无论如何，我告诉弟兄们，我一坐下来，我的信息就失控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无论如何，我跟日本的圣徒最近有一次的分享，我觉得他们实在非常有负担。我们跟一同读圣经，一同祷告。好，我现在再讲下一个点，只要读就好了。三，尼西米记表示，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正确的进取。弟兄们，我们需要进取。尼西米是个进取的人。李弟兄是不是进取呢？你去上执事站的网站，你就会看到这些信息，你就会发现这是何等神圣的进取，在不是天然的生命里的进取，借着照着另一个生命而活，他就是在主里这么进取的人。但是请注意，第三终点，这里的进取叫做正确的进取，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进取。弟兄们，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正确进取。当我1992年搬来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李弟兄走下楼梯，有一天早上圣言聚会后，他对我说，哎，弟兄，那时候安南教会正经历过一场极大的风波，他说，哎，弟兄，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事实上他也没有跟很多人讲过，但是李弟兄这样对我说过，他说安南教会的问题就是那些该说话的不说话，而且那些不该说话的都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该说话的没有说话，他们是所谓的正确，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进取。那些不该说话的却说话，他们是进取，但他们不正确。所以需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要有正确的进取，你看见吗？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该有的。好，第一小点说，摩押人和亚门人的首领对尼西米为以色列人求好处甚为恼怒。我刚才指出了，摩押人和亚门人是罗德不纯洁之扩增的后代，他们恨恶并藐视以色列人。如果你查读以西结25:3-8，然后逐注解，就会看见亚门人和摩押人如何恨恶以色列人。弟兄们，我们站住主做我们向着神的绝对做那燔祭，我们就会遭遇逼迫。提摩太书告诉我们，凡在基督耶稣里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对我来说是很惊奇的。当我在高中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不是要夸口，但事实上，我那时候很受欢迎。但是福音书却告诉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说我们的好话。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的好话，但是我得救以后，突然之间人们都对我不高兴了，我都不懂，我就有一次我很不好的时候，他们却很高兴，我很高兴的时候他们不高兴，我不高兴的他们很高兴。这好像不是太合理，但是我鼓励你们读读这个注解。 弟兄们，很可惜的是，有些圣徒在我们中间是全力投入想要毒害圣徒来抵挡召会。对我来说这是很悲哀的。我知道曾经有一个人，这个人真是这一生都浪费了，为什么不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呢？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弟兄，我还记得李弟兄也说过他离开了，但是李弟兄告诉一些同工说他离开的时候，他离开的是很绅士的离开。我对于李弟兄这样说我也觉得很惊奇。所以第二小点说，面临反对者的嗤笑、藐视和凌辱，尼西米乃是非常纯洁且进取的，他并不胆怯。你知道弟兄们，得胜者是不胆怯的。你操练你的灵，真正摸着主就不会胆怯，你会被主做勇气所充满。知道在约书亚一章，如果你读约书亚一章，特别是前面19节，主对约书亚说，一再的说，他说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其中有一节还说要大大壮胆。如果你看看这一节的上下文，你就知道人刚强壮胆的原因，就是因为思想昼夜默想主的话，然后你就能亨通。什么是亨通呢？在神的眼里，亨通成功就是进入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地，享受他到极点，作为美地的丰富，为着建造教会，作为神的殿，使他得彰显，并且建立神的国，让他掌权，那就是神的定旨。弟兄们，我们需要接受约书亚的吩咐，让我们都要大大壮胆。弟兄们，我看看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常常能够见证弟兄们，我们在这里做见证。李弟兄坐在前面的时候，你来到麦克风前，你就觉得很害怕，是不是呢？你不是很想到麦克风那里说话，他可能会打断你，他可能会说一点话。有的时候我不想去麦克风那里，他就会说，哎，弟兄你在哪里，来麦克风前面。我实在不跑不到，无法跑掉。所以无论如何，重点在于你要以主做你的胆量和勇气，这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到麦克风前，你这样做你就是殉道，你否认了你的己，你弃绝了你的己，你把你的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凭另外一个生命而活。然后第二重点，我们认识享受基督，我已经读过了。然后第三、第一小点，然后第二小点，抱歉，读过。然后来到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引用所有的经节，我鼓励你们读这些经文和注解。现在如果你读尼西米记13章，这里有点出来那些犹太人他们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就不会说犹大的话，这给我们看见他们何等的堕落败坏。来到教会生活时，我们就要学习说新的语言，我们至少可以说主耶稣我爱你，或者说赞美主哈利路亚。 感谢主 Amen 弟兄，在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些都是新语言，我们只会这些，就是我们的犹大话。但是尼希米记十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一个地步，尼希米回去了，回到王那里去，他告诉王说他会去一段时间，所以他回去了。然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就看见一些让他很困扰的事，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件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以色列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所爱，神使他做全以色列的王，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大恶吗？行事不忠信，得罪我们的神吗？这属灵的一面来说，我们就是将自己连于外邦的元素，外邦的成分，就是一切基督以外的事物，一切基督以外的事物就是外邦的。所以我们不该连于这些外邦的事物。弟兄们，你们都还记得尼希米十三章那些利未人，没有人理他们，没有人给他们财物的供给，所以他无法进供用。所以尼希米用一面来说，这里是怎么了呢？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利未人就再得着了财物的供应，所以他们能够放下职业，能够用全部的时间来侍奉神。他把所有的利未人都带回到他们的功用里，这也是我们该做的，作为负责弟兄该做的。然后第三小点，积极进取的人从神得着帮助，如同尼希米一样，使徒保罗与神联合，并体认神在这联合中的协助。这个是什么？谁是与你联合的同盟？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同盟国，有轴心国，谁是你的同盟联合的人？我们是与神联合同盟。所以行传26章21 22节保罗说，我的确被这个深深的摸着，他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得站住，向尊卑老幼做见证。帮助这个词原文就是联盟联合，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使徒保罗与神联合，并体认神在这联合中的协助。第四小点说尼希米的进取，这是从预表说的，作为他属人行为上的美德，表明我们天然的性能、才干和美德需要经过基督的十字架而被带到复活里，就是带进作为三一神之终极完成的那灵里，好在成就神经纶的事上对神有用。第四终点说尼希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乃活在复活里，他是进取的，但他的进取伴随着其他特征。现在我在第四点底下没有列入一个点，但是其中尼希米的一个特点很明显的，就是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的，就是他是个很喜乐的人，满了喜乐到一个地步，他心王都知道他面有愁容。别人不会对我们说，哎，弟兄你现在脸色是怎么了？我们常常觉得很烦躁，在第二篇信息里面讲，你若在聚会里面觉得很枯燥，是你枯燥，不是聚会枯燥，是因为你里面枯燥。你来到教会生活里是需要恐惧战惊，你不需要害怕， 在活力牌里，你不需要惧怕，你不需要觉得枯燥。那意思就是你只是在这里接受了知识，你没有得着启示，你得着的是资讯，没有得着启示。所以尼西米的其中一个特征，他是一个喜悦的人，满了喜乐的人。然后我们来到第一小点，在尼西米与神的关系上，他爱神，也爱神在地上的权益，包括圣地表征基督，圣殿表征教会，和圣城表征神的国。第二小点说，作为一个爱神的人，尼西米在交通中祷告神，接触神，为着城墙的重建，他祷告神，他站在神的话上，并照着神的话祷告神。我们常常没有感觉要祷告神，但是尼西米是站在神的话上，并照着神的话祷告，为着城墙的重建，这也是我们该常有的祷告，为着照着神的话祷告，他要我们这样。你能不能想象，你常常对儿子说话，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敬重那一位立遗嘱给你的人，那你就会看重这件事，能够要让他快乐，你看见吗？我们需要运用这个遗嘱，借着祷告把这些遗赠祷告回头给神。第三小点，尼西米信靠神，甚至与神成为一，结果他成为神的代表。第五终点说，省长尼西米在王的地位上，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完成神经纶的事上居心存全，他乃是神子民中间领头之人应该如何的榜样。第一小点说，尼西米不像以色列和犹大许多的王，他不自私，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也不放纵性欲。弟兄们，如果你再读十三章，特别你就会发现，也许我说错，但是他与他同席的有150人，你能想象吗？每一天晚餐都有150个人跟你一同用餐，这给我们看见，原则上每一个负责的人都应该身旁有这些人，他们家里应该常常都有这些人。有一个弟兄他的日记里说，长老李弟兄的日记里说，长老们应该彼此邀约到家里去，这个如何呢？有许多负责弟兄彼此都不太认识，可你一同做长老和负责弟兄的人，你应该邀请他们去吃饭，不是要谈什么事，只是为了彼此供应基督，彼此倾听，那就是给他们的牧养。无论如何，这里很有意义。第二小点，尼西米作为总司令，也在那些预备与仇敌征战的人当中，并有份与夜间守望，他没有将这些事留给别人做，乃是亲自参与。第三小点，尼西米与他弟兄因敬畏神，12年之久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尼西米敬畏神，这个词是常常被引用，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意义就是你去读箴言1章7节的注解，那里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敬畏神。我们要读箴言的结晶读经，就会进入这个点，然后让弟兄和我就会讲到这个注点。敬畏神就是尊敬神，就是敬重神，就是惧怕神。无论如何，敬畏神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好，然后第四小点，尼西米坚定持续做城墙的工，没有接受任何一种报酬，他不图私利，反而供养别人，目的是为着建造城墙。 第六终点，尼西米虽是首领，但他全然没有野心，这由他在重新构成以色列国的事上承认自己需要以斯拉，以神的话重新构成神的子民这事实所指明。最后一个点，我读第七终点给你听，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尼西米是人类历史上，请听，人类历史上完美的首领，上好的首领，你想过吗？想想人类的历史，你们有一些人都懂历史，李弟兄也爱历史，人类的历史他非常懂，有一个个人的见证就是这样。但是李弟兄，这对他是很真实的，尼西米是历史上完美的首领，也是一个长老该如何的最佳榜样。有们尤其是众召会众领头的人思想他的榜样的确是值得的，这要叫我们也成为得着神并将神永留给人的榜样，以转移这时代。所以弟兄们，我希望都能够进入尼西米记，读生命读经，以祷告的方式来读，并且把这些祷告给神，求主赐给我们实际的灵，进入这自己所说的一切实际，使我们在内在的意义上能够进入，使我们成为有时代价值的人，在末后的日子对神有时代的价值，以转移时代。好，我停在这里，赞美主。